位弟兄姊妹平安。确实在这段时间我们很需要上帝的平安。近这两个星期呢，本港爆发第五波的疫情，变种病毒 Omicron 在社区快速蔓延，社会气氛紧张，全城人心惶惶，政府收紧了防疫的措施，食肆晚市的禁堂食呢延长至大年初三的晚上。今年呢，市民呢都不能够在出面的食肆呢吃夜晚的团圆饭，而且最晚的大型活动呢都即将会被取消，燃烧花市亦都受到影响。安素堂呢为了配合政府减少大型聚会以遏止病毒在社区扩散的呼吁，崇拜聚会安排上面呢亦都有所变化。周六的崇拜呢暂停了，现在只是维持呢主日早午两堂崇拜。崇拜的时候呢需要隔行这样坐，奉献袋呢亦都不会过手，会改为呢要施事员呢拿着个奉献袋呢去收奉献。大部分的团契小组的聚会呢的现场聚会呢都会暂停啦，或者呢改以网上的形式去进行。随着疫情的变化，未来呢我们究竟能不能够继续有现场的崇拜仍然是未知之数。今年呢总教会全年的主题是转变的世界，上帝的同在。的确呢非常配合我们今时今日的现况。经历呢这两年的社会的变迁，转变的世界这个主题呢对于香港人来讲其实不难理解。不过怎样在这个转变的世界里面能够经验上帝的同在，对于不少基督徒来讲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疫情由稳定转趋紧张的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上帝你是不是真的跟我们同在呢？当社会由可以共存不同的声音逐渐变成趋向单一的声音的时候，有人会问，上帝你真的跟我们同在？当我们生活由安然进入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去问的，上帝你真的跟我们同在？然而当我们面对转变或者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又可怎样去理解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我想藉着今主日所选读的三段有关上帝同在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在当中找一丝丝的亮光，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因慈信实的主，我们渴望你自己的临在，祈求你灵亲自开启我们属灵的境界，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道，帮助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懂得怎样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面回应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奉主名求，阿门。今天福音书的经课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就记载了一段有关耶稣将水变成酒的神迹。有不少的信徒其实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感到困惑或者不解。有人会问，耶稣究竟是不是一个很没礼貌的人呢？或者有人觉得耶稣非常之不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四至五节那里，当母亲玛利亚和她的儿子耶稣说她婚宴的酒将会去用尽的时候，耶稣的回应竟然是这样，母亲，我与你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未到。就这样听下去，作为儿子的耶稣跟自己妈妈这样讲嘢，又好像真的不是那么恰当。不过呢，这个只是假设以上的对话呢是属于一段母子之间的对话去理解。如果我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其实不是一对母子之间的对话，大家又会怎样想呢？如果大家留意翻约翰福音呢，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就是这么讲。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藉着他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约翰福音的作者在最开初的部分已经清楚表明了，在创世之先耶稣基督就已经与上帝同在了，他就是上帝儿子的这个宝贵的身份。约翰福音没有像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这样 以耶稣的出身或者家谱开始去介绍耶稣的身份。因为呢，作者好想读者去能够留意到呢，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而是上帝儿子这个重要的身份。因此当我们去阅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呢带着这种视野和眼光呢去思考约翰福音的经文。耶稣在第四节其实是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呢跟玛利亚这样讲的，我与你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确实上帝的时间和工作从来都不应该由人去论定。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这个脉络去理解，玛利亚的回应就变得合理得多了。玛利亚在第五节跟佣人是这样讲的，他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了。玛利亚在这里的反应呢，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儿子的宠爱而忍气吞声，相反他是向上帝的儿子一种真诚的表达。意思是什么啊？我愿意顺服于上帝的安排。事实上因着玛利亚这份顺服，让他能够见证耶稣将水变走这个神迹，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同在。最近呢，我看回沈祖贤医生一段呢写在2003年沙士的期间的一个分享，对我自己呢有很多的提醒。当时呢作为医生又是部门主任的他，在学识和能力上呢都应该是非常之强的。成面对沙士的侵袭，他完全无法呢去控制那个疾病，他试过用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够见到有一个人呢好转。他形容呢当时全体的医护人员都感到乏力无助，而且非常彷徨沮丧。在沙士爆发后十日一次部门医生的会议，他们就打算一起为病人去祈祷。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竟然来了20多位的基督徒医生，不过他们全部都是垂低住头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去为病人去祈祷，只是知道呢即将有人会死去。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第一个医生都很快会被牺牲，其他人呢亦都会变得更加彷徨，然后有很多人可能会逃走，甚至呢有人会逃避翻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人愿意开口去祈祷的，而身为部门主管的沈祖贤医生，他就第一个去祷告。他这样跟上帝讲，他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无能无知而让我们失去一条的生命。当时沈祖贤医生第一次以无知去形容他自己一直深信的医学能力。讲完这句说话之后，房间里面就有人喊起上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沈祖贤医生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形容他不知道他正在去对付一个怎样的病，他不知道这个病究竟是什么来的，他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药物，甚至他不知道在什么时间里面用什么情况之下呢要去用这些药，甚至他不知道几时需要用到呼吸机。当沈祖贤医生承认自己无知和限制的时候，而且他将自己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里面的当中的时候，他就深深体会到当人方法到了尽头的一刻，就是上帝能力的开始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意思。因为从那日的开始，他就看见同事和病人慢慢地康复起来。各位相隔沙士19年后的今日，或许我们都不知道疫情何时会过去，我们也都不知道何时我们才可以除下口罩去跟人面对面去相见。不过藉着玛利亚和沈祖贤医生的经历，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个掌管生命赐予恩典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请姊妹，如果当我们继续去尽心去思考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究竟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虽然经文第十一节里面就已经提到耶稣行这个神迹是要显出自己的荣耀， 所以其实整个神迹的过程里面，除了出水的人，其实没有人知道呢，这些由水变成酒的酒究竟是由哪里来的。既然不是太多人知道的话，那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呢？耶稣行这个神迹应该就不是想显示自己很厉害，或者自己很有能力而去做的。不过如果是这样，耶稣在这里所行的神迹究竟又要显示一种什么的荣耀呢？如果我们看回整卷约翰福音的编排和脉络，我们会发现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原来是逐步指向一个最大的荣耀，就是那个十架的神迹。希腊原文里面，神迹和记号的意思是可以互通的。所以这个十架的神迹，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恩典记号。事实上，正正因为这个十架的恩典记号，让我们能够经验耶稣基督那份爱和拯救，和祂去建立关系，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和改变。不过弟兄姊妹，得着这份十架的恩典记号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生活以后就会一帆风顺？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再经历世界的转变，不再需要经历困难？然而在我们经验里面，好像又不是这样发生。其实经文里面第十一节都有提及过，门徒见证了神迹之后，他就相信了。不过如果我们再看看门徒之后的生活是怎样，我们会见到呢，他们仍然会有很多软弱和跌倒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在我们信仰旅程里面继续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同在呢？上年十月开始，我参加了总议会一个活动，叫做基督女的良伴。这个是一个透过祷告、读经、灵修、默想这些属灵操练，去帮助我们的信仰生命成长的一个旅程。记得课程里面的单元呢，第一个单元呢，就要要求我们透过经文的默想，去整理我们自己信主至今的信仰经历。过程里面呢，让我想起了很多自己以往不少艰难的日子，无论在学习上面的挫败，工作方向上面的迷失，生育小孩子上面的阻碍，家人遇到意外、患病或者离世等等的经历，都在我生命上面留下了很深刻的痕迹。在安静的里面，我突然间想起自己身处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朋友问过我的问题。我说，张浩然，你生命历程里面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和转变，为什么你仍然愿意相信上帝的呢？那时候呢，我没有很直接地去回答他，我只是简单地说了，我说因为我相信他咯。其实呢，我答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有少少的犹豫。不过呢，今次的默想里面，就让我对以上这个问题呢，多了一种新的体会。我发现呢，原来每当我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都会坚持数算上帝在我自己生命中的恩典。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相信是一早就已经坚持不到下去。无可否认，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留下的恩典记号，让我的信仰有了坚固的立足点。每当我面对新的困难和转变的时候，都帮助我回归到耶稣基督十架的爱和关系的当中，以致我仍然能够带着那份微小的信心，坚持相信和依靠祂。我相信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行的神迹或者记号，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每位愿意相信祂的人，一步一步这样去认识祂自己，经验祂自己的爱和恩典。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安静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信仰经历呢？上帝的爱究竟怎样去触动你们，改变你们的生命？上帝又在你的信仰旅程里面留下了一些什么的恩典记号？ 數算恩典不單單幫我們看見上帝的信實和同在，而且能夠讓我們的信仰有了一個堅固的立足點，讓我們能夠回歸耶穌基督的愛和關係當中。更重要的是，這些恩典的記號會成為支撐我們在這個轉變的世界裡面繼續持守信仰的動力和確據。靈修大師 Thomas Merton 茂頓曾經這樣說過，和上帝的同在是要在真實的經驗裡面確認出來，因為他會令到經驗的人有所不同，而且生命完全改變。沒錯，經驗上帝的同在從來都不是一種自我享樂的行動，而是一種生命改變的過程。這種改變能夠將上帝的恩典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上帝那份美善。不過我要強調，在人性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軟弱，以及我們身邊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都會阻礙我們去經驗上帝的同在。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2:2裡面就提到，人很容易被多變的世界所誘惑和迷惑，以致我們離開上帝的同在。不過我們可能會問，究竟哥林多教會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令到保羅要這樣說呢？其實哥林多教會是一個繁華的大哥林多這個地方一個繁華的大都會，各省各地的人都因住他們想過一些繁榮富裕的生活而蜂擁而至。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時候，教會其實建立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如果我們用現在的處境去理解，哥林多教會就是一間現在好像我們所說剛剛直堂的教會，當中那些會眾從來以前都未接觸過基督教這個信仰，是一班初信者來的。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所以他們在相處和共事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出現很多的問題。加上當時哥林多城裡面風氣敗壞，道德低落，居民信奉很多種的宗教，哥林多教會的會眾又未夠成熟，不明白基督教的核心原則，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更加不要說怎樣在社會裡面實踐信仰。眼見哥林多教會這種幼亂困惑，被社會的扭曲價值影響而隨波逐流，以及面對不成熟的會眾和其他宗教的挑戰，這些等等的複雜的處境，保羅就在12:4-12裡面就提醒當時哥林多的教會的信徒要依靠聖靈的能力和同在。保羅指出，聖靈會隨己意將各樣的恩賜分給每一個人，而恩賜的功用雖然各有不同，不過都是從同一位聖靈而來的，目的是要讓每位相信基督的人都得着益處，彼此配搭，同心建立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簡單一點來說，保羅是提醒當時哥林多教會這個信仰群體要善用聖靈所分給他們各種的恩賜，互相配搭，並以他們的一言一行讓其他人藉著他們的生命能夠見到上帝的同在。早前我看了一段短片，是有關幾支蠟燭的故事。故事裡面有四位的蠟燭人，他們身處一個逐漸失去光明的沙漠裡面，他們的生命當中有一個使命，就是要將那一點燭光傳達到去遠方一個的目的地。第一位蠟燭人對於未來和未知的世界充滿好奇心，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蠟燭人，所以他不願意停留在自己的安舒區，他走了出去看看這個世界的現況究竟是怎樣。最後因為蠟燭人沒有了熱力就會變硬，所以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啟發了其餘的三位的蠟燭人。第二位蠟燭人在第一位的蠟燭人身上學習到，拿到經驗，跟著他就拿了個火種插在自己的頭上面，跟著就先跑出去外面，他成為了一位領導者，帶領住同伴前行。 第三位蜡烛人一直咁样跟随其后，途中咧佢见到第一位蜡烛人，佢知道咧如果佢自己一直咁样跑落去，佢嘅命运咧会同第一位蜡烛人一样，成日都会变硬，跟住牺牲咗。于是咧佢就折返咗原地嗰度，再次攞起嘅火，跟住先再重新出发。佢第一位蜡烛人嘅身上学习咗生存嘅技能。第四位嘅蜡烛人一直紧随住第二位蜡烛人后面，不过咧火中嘅热力将第二位嘅蜡烛人咧慢慢咁样融咗啦，直到咧差唔多熄灭为止。跟随佢嘅第四位蜡烛人因为冇热力，所以咧佢都就嚟会变硬。喺呢个时候，翻咗原地再出发嘅第三位蜡烛人讲到，喺佢自己就嚟融嘅时候，生命完结之前，佢将火种交咗俾第四位嘅蜡烛人。第四位嘅蜡烛人喺前人身上学习到，如果太热，自己就会融咗；太冻嘅话，又会变硬。所以佢喺跑嘅过程里面咧，我不停左右咁样换手交替火种，令到自己咧保持一个适当嘅温度。最终，佢系唯一一个能够跑到终点嘅人，完成咗佢哋嘅使命。呢个故事里面咧，四位嘅蜡烛人各有唔同嘅特质，佢哋透过四种唔同嘅方法，尽力去燃点佢自己，传递烛光。虽然四位蜡烛人使用嘅方法唔同，但系佢哋却有相同嘅目标同埋使命，就系佢哋想将烛光传递到终点。最后，亦都因住佢哋愿意竭力摆上佢哋自己嘅能力，彼此配搭，佢哋能够成功将烛光带到终点。弟兄姊妹，作为基督身体里面唔同嘅肢体，我哋有冇好似蜡烛人嘅生命一样，尽力发挥自己嘅恩赐，彼此配搭，同心建立教会？作为领袖圣灵嘅信仰群体，我哋有冇喺社会唔同嘅岗位上面，喺教会嘅当中，尽我哋自己嘅本分，坚守使命，展现我哋对基督嘅信心同埋盼望，让其他人能够藉着我哋嘅生活言行，看见上帝嘅同在？或者咧，有啲人会去认为我哋喺呢个大环境之下可以做嘅事唔多，就系只要我哋愿意燃点少少嘅烛光，都可以喺黑暗嘅当中，喺呢个转变嘅世界里面，照亮一啲有需要嘅人。最后，我好想用以赛亚书62:1-5嘅经文作为彼此之间嘅勉励。经文里面嘅内容大概系咁讲噶。先知向当时那些秘掳的上帝子民宣告，上帝的应许将会在锡安这座属于上帝之城里面应验。因为全地呢，只有锡安这座城呢会坚持实践上帝的公平和公义，让受欺压的人得蒙看顾。因此锡安所发出的光就是上帝同在的光，而且成为地上的见证，让列国能够藉住他们见到上帝公义的能力。同样地，今日以赛亚书的经课提醒我们，这一班同属于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身处黑暗未见光明之先，仍要坚持信心的行为，实践上帝公平和公义，让受欺压的人得蒙看顾。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被称为被撇弃的，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而且应许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会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在转变的世界里面，不要看轻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每位跟随基督的人，这个信仰的群体能够成为其他人看见上帝同在那一点的烛光，燃点自己，同心竭力去突破黑暗，照亮我们身边的人。阿门。